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实在是有限，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但是主你拯救了我们，你也看顾我们，你天天背负我们身上的重担，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丰盛的恩典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敬虔度日，圣洁自守。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，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继续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，求主你在天上垂听，你也来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诗篇六十八章比较长，前面这一部分我们看到神是赐下恩典给我们的神。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以后，到了旷野，他们每天都要行路，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去耕作，那么这里面吃饭都是问题。但是神从天上降下玛纳，所以神降下大雨，使以色列在疲乏的时候让他们坚固。今天也是，我们正是今天就在旷野里面，也享受着神赐下丰盛的供应。以色列在旷野的四十年，圣经上面说他们的鞋没有穿破，衣服没有穿烂，每天都有神赐下的玛纳供应他们。所以我们也有缺乏的疲乏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疲乏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神的供应的。我们只要真的在地上敬畏神，来寻求神，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来荣耀他，神一定会充充足足的供应，不会让我们有所缺乏。像这样看的是缺乏的，但是神有充充足足的供应，会供应我们。那么今天分享的第十五到二十三节，其实就是说的是为什么神会供应我们，因为神的大能。第十五节说是巴山山是神的山，巴山山是多峰多顶的山。巴山是一个高原地带，位于约旦河的东或东北部。那巴山山呢，是这巴山高原当中的山峰，在就是今天的加利利海的东北，它再往北呢就是黑蒙山。说巴山山是神的山，是神的山，不是说是神就住在巴山山上面。这个神的山是用神的威严高大雄伟来比喻这个山峰，就是巴山山呢，就是非常的宏伟高大，是多峰多顶的山。十六节说：“你们多峰多顶的山呢，为何闲看神所愿居住的山？耶和华必住这山，直到永远。”就多峰多顶的山，就是巴山山。闲看是一座山，这座山的神居住其中的。那么这座山肯定是锡安山了。那这儿有一个比较，巴山山是多峰多顶，好，很宏伟，很高大。但是锡安山我们知道是很矮的一座山，海拔不高，但是神就愿意住在这个海拔不高的锡安山，与其他的这些山岭比较，它真的是算不得什么。我们看到这里面神的拣选，神的怜悯，神就愿意拣选那些愚拙的，让些其他的去羞愧。那么斜看就是敌视，看不起，或者是有嫉妒的这个成分在里面。当神居住在这个他们就看不起眼的这个锡安山的时候，这些其他的这些宏伟高大的山呢，就有点仇视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锡安山实际上是象征神的百姓，神住在锡安山就是住在神的百姓当中。那么多峰多顶这巴山山其实就是象征这些列邦，他们看上去很强大，但是神恰恰就住在他们看不起的以色列百姓中间。今天也是，神在我们当中，圣灵在我们当中居住，在这些不信神人看眼里面，我们真的是 一群傻子，他们看不上，但是神就是愿意住在他们看不上的人中间，而且是直到永远，永远住在这个中间。所以以色列是神是不会丢弃的，这个民族不会丢弃，所以神一定会留下这些以色列这些余种。虽然他们一代又代悖逆，被神唾弃，但是余种会留下，为的是将来让以色列全家得救，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些活着的以色列人全部会得救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留下余种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以色列人就得救，如果不信主耶稣都会败亡的。那神住在我们当中是直到永远的。十七节，神的车辇累万银千，累万银千就数不清了，太多了，千千万万。车辇在以西结书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以西结看到的意象，有战车、战马，那个以西结看到，那个、有笼子，往前走，往左走，往右走。那么这个车辇的战车、战马，其实就是天使、天军，就是天使。神的车辇就是天使、天军，神的天使、天军的数不清，成千上万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是主在其中，神在其中，其中就是锡安山，神住在锡安山，神的天使天军也围绕左右，好像在西奈山圣山一样，就神住在锡安山，就像住在当时住在西奈山一样威严。山不起眼，但是当神住在上面的时候，神的威严就充满其中。第十八节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。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。保罗引用的这一节经文，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八节，来比喻主耶稣的复活升天。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八节，就是引用了这节经文来比喻主耶稣的复活和升天。以弗所书的四章八节说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升上高天意味着得胜，掳掠仇敌，这个仇敌在原文里面是俘虏。俘虏不是说神的俘虏，谁的俘虏呢？是魔鬼撒旦的俘虏。当亚当犯罪以后，那么人就成了魔鬼撒旦俘虏，被撒旦掳了走了。所以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撒旦的俘虏。但是神把这些俘虏又掳掠回来，就是让我们这些被魔鬼撒旦掳在他手里面这些罪人，让我们得以释放。这就是主耶稣升上高天复活，然后他的得胜意味着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，曾经在魔鬼撒旦手里面这些人得以释放，就掳掠了仇敌。下面说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人间都是充满了罪恶，但是神在这些悖逆的罪人当中受了贡献，就悖逆的人也向他贡献礼物。那么这也就是说，这些人都归向了他，不信神人不会向神献礼物的。最近不是诚诚实实的去献礼物，就是连悖逆的人也愿意向神献供物，也就是说，这些悖逆的人接受了神做了他们的神。我们曾经就是悖逆的人，今天我们也接受了主做我们的神。所以这就是 神生杀高天掳掠仇敌，把我们彻底释放，让我们信靠他，然后呢叫神可以与他们同住，他们就是这些下神仙供物鬼下神的人，就是我们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神释放了我们，他也有能力来背负我们的重担。下面十九节说，十九节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这位神是值得应当值得称颂的，他是拯救我们的神，就是不仅拯救了我们，而且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。不是说把我们拯救出来以后放在那儿就不管了，你们自己就那就行了，而是拯救完了以后，神会负责到底，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大事小事他都负责，这就是神。所以我们缺乏的时候，我们疲乏的时候，神就是降下大雨来解雇我们。这里面就是有神的怜悯，神的慈爱。神的怜悯和慈爱不仅仅是拯救，而且是天天来看顾我们，背负我们的重担。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。二十节，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，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。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，也就是神有丰盛的恩典，愿意天天赐给我们，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然后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我们能够脱离死亡，能够脱离罪的辖制，能够脱离魔鬼撒旦的捆绑，完全是神的爱，神的作为，在乎耶和华，不是我们有能力，我们靠我们自己根本没法脱离，人不能救自己。二十一节，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，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。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就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上这个魔鬼的后裔的上魔鬼的头，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说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这个女人我们前面也看到有的就说这个女人是玛利亚，这个是看不明白圣经，说里面没有灵啊，就是读不懂。那么神就说叫这个仇敌和玛利亚和这个主耶稣的母亲去为仇，那显然不对。说这个女人是以色列民族，在圣经里面常常这个妇女呀、提到女人呀，常常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。虽然是单数，但是民族是一个单数合起来的。所以说你的后裔，这个魔鬼的后裔，那就是假基督，这些敌对他的人，和女人的后裔，和以色列的后裔，这以色列的后裔就是基督，耶稣基督从以色列出来的，彼此为仇。说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，那么女人后裔是耶稣基督要上这个魔鬼撒旦的头，那上这个头把头打碎了以后，那就要命的。而这个女人，这个你呢上他的脚跟，就是魔鬼撒旦再厉害，他也动不了主耶稣的根本，只能上他的脚跟，那就是逼迫呀，就搅扰呀。但是在诗篇的六十八章的第二十一节，这个仇敌不是指的魔鬼，是什么？是常犯罪之人。所以经常犯罪就常是不住的，不停止的，不住的，不停止犯罪的，就不悔改的人，那就是神的仇敌。我们以前就是神的仇敌，后来我们信了主，成了属神的。那今天不信神的人，背逆神的人，就是神的仇敌。如果是不住的犯罪，不停止犯罪，到死都不悔改，这些人就这个头顶就要被打破，那就是要命的，是致命的。这 这就是说不悔改的人要承受最严厉的刑罚。故意犯罪不悔改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刑罚。这都在预言将来受的大审判。22节主说，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，使他们从深海而回。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，使他们从深海而回。这怎么理解呢？那这个众民是谁？这我们要看下面的23节，说使你打碎仇敌，你的脚踹在雪中，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。就把这些众民然后回来以后聚在一起以后，然后要把他们打碎踹在雪中，那么都是要死亡的。那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，使他们从深海而回的意思就是，这些仇敌无论躲藏在哪儿，神都要把他们找回来。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，从那个但以理书的意象当中都可以看到，这些仇敌最后在神的大审判当中，七年大灾难当中没有地方躲藏，就是哪怕藏在一个石头底下他们都愿意，宁可被石头压着不愿意承受那个灾难。所以即使那样，神也会把他们找回来。找回来干什么呢？要打碎他们，狗的舌头要得分贴他们的血，就是让他们面对严厉的刑罚。这些人就说，哎，不信神，觉得没什么，觉得神就不会审判他们。但是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得起来，无论藏在哪儿，藏在巴山高原代表陆地，藏在海里面，藏在哪儿都神都能把他找回来。找回来然后一个一个审判，就逃不掉，没有人可以逃掉神的审判，这些是不悔改的人。最后神是完全得胜，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，就是使你的狗用舌头来舔他们的血。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，就是特别在耶利米书呀，在那个先知书里面看到，那些被你神的人被神惩罚死了以后，在野地那狗就去舔他们的血，就落入这样一个很悲惨的光景当中。那么今天的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拯救，神的看顾，神的审判，看到神的大能。所以神是可以为我们背负重担，因为他有这个能力。再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要把自己的重担卸下来，我们自己背不住的，背不动的。所以交给神，在神看来这些都不是重担，非常轻省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